大家好，我是路桥。
从我们今个礼拜见到的情况来看，普京在乌克兰是不会有很大的进展的了。他很可能没办法在乌克兰再拖下去，虽然他对乌克兰的城市狂轰猛炸，但始终没办法攻陷乌克兰，而战争总有落幕的一日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除了自己本身的军队死伤无数之外，来自世界的制裁好像海啸一样，金融、经济、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制裁会令到这个国家变成朝鲜一样的地方。战争过后，俄罗斯将成为一个非常虚弱的国家，可能要几十年才可以重新站起来。如果战争过后普京仍然掌权，俄罗斯的经济将只能够内循环，其他的方面与世界隔绝，俄罗斯人将会过得非常的贫困和艰苦。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会变得无足轻重，中共就算想跟他结盟都会觉得毫无意义。如果普京落台，而俄罗斯人又能够摆脱独裁的体制，那这个国家最终可能会向欧洲靠拢，这个更加是中共不想见到的。没有了普京，习近平失去了一个背靠背的靠山，少了一个共同威胁世界的兄弟，而他自己就成为一个被世界针对的孤家寡人。俄乌战争过后，西方民主集团将会面对一个比较稳定的欧洲，北约将扩大到包括芬兰、瑞士和乌克兰这些国家。欧洲今次面对普京，他们的胆是很小的，但亦都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，就是无论几困难，他们都必须消灭好像普京这种的人。他们还得到很重要的经验，就是当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赢。当战争结束后，民主集团将会能够腾出手来，带着新的学到的教训和得到的经验，再重返亚太，去面对同普京一样的另外一个独裁者。乌克兰在战争过后，不仅可以摆脱俄罗斯，成为欧洲社会的真正成员，而且还将摆脱中共。乌克兰因为历史的关系和一带一路的项目，和中共是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。但是中共在入侵期间对乌克兰的立场令到乌克兰心寒。乌克兰得到的教训是，在冲突或者危机中，中共他不是将自己独裁的面目原形不露，就是站在另外一个独裁者的一边。基本上中共这个政权是无公义、无道义、无人性可言的，这个是中共的本性，亦都是乌克兰得到的惨痛的教训。在过去两三年，
中共从来都没有顺利过，
行一步错一步，做什么就衰什么。习近平今次一开始就是跟普京站在一起的，他铸成大错，后果是很严重的，而且是无了期。西方认为他是帮凶，认为没有他，普京是不至于贸然行事，不至于用这样的方式去侵略乌克兰。乌克兰国破家亡，生灵涂炭，欧洲饱受惊吓，又面对几百万难民的压力，世界步步为营，怕发生核子大战。我们普通一个人，每日见到乌克兰的生离死别，见到啲细路仔、老人家、妇女仓皇逃生、颠沛流离，我哋何尝自己冇亲人呢？唔系发生我哋身上，都好似发生喺我哋嘅身上一样。亦都终于明白战争嘅残酷，以及挑起战争嘅人嘅罪无可恕。发生咗件咁惨嘅事，欧洲系唔会原谅元凶嘅普京，同埋帮凶嘅习近平嘅。更不要说美国、英国以及全世界的民主阵营了。这个是欧洲的情况。回来亚洲，中共又没有运行了。韩国刚刚选出一个亲美亲日反共的总统，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尹石月当选为韩国第二十届总统。尹石月以 48.6 得票率险胜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，两人的得票率相差都不够 1%。 61岁的尹石月曾经是检察总长，他曾经指挥调查
朴槿惠的亲信案
以及李明博的贪腐案，2019年甚至去调查文在寅的亲信， 佢亦都系韩国实行总统全民直选以嚟首位冇国会议员经验嘅总统。所以选举期间，佢一直话自己一个政治素人。佢将会喺五月十号就任。尹石月宣布胜选五个钟头之后，佢同美国总统拜登就通咗电话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第一时间去打电话俾佢祝贺佢。有啲人话佢亲美亲日，但可能都唔反共。但系喺而家目前嘅世界上，企喺中间已经唔系选项。尹石月当选总统就系因为佢敢同而家嘅总统文在人有唔同嘅地方，佢敢立场鲜明。尹石月喺竞选期间曾经表明，佢会重整韩中关系，佢会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，以及加强萨德系统。呢啲全部都系文在人唔做嘅嘢。喺十号发表当选感言嘅时候，佢话佢要重建韩美嘅同盟关系，佢要将韩国变成一个会为自由、和平、繁荣作出贡献嘅全球枢纽。意思即系话，佢唔想将韩国变成一个地区性嘅国家，佢要将韩国变成一个世界大国。至于与朝鲜嘅关系，佢话佢会按照原则果断咁处理朝鲜嘅非法不合理嘅行为，即系话佢会对朝鲜嘅路线好强硬，对中国嘅路线亦都会强硬。在今次的选举里面，有很多20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是投票给他的。他说韩国过去曾经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独裁统治时期，现在面对违反自由、民主和人权的行为的时候，就明显地保持沉默，说这样做是会引起其他民主国家的愤怒。这样看来，尹石月亦都是非常注重人权的一个总统。文在人在经济上亲中，国防靠美国的骑墙国策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文在人对北京的衰政亦都告一段落。就韩国来讲，当然他现在的经济是非常之依赖中共的。他们的出口 25% 是输入中国。但是韩国正是尽他们的努力向东南亚国家、向欧洲甚至和美国合作，力图是去改变这种情况。这种做法就算在文在人时期都是已经这样做了，尹石月上场之后就会更加是这样做。韩国是美国印太战略拼图里面缺少的一块，今次的大选结果，这一块终于又落在拼图里面应有的位置。日韩和台湾会有共识，会和美国和盟友有共同的战线，东北亚将会形成新的政治形势，这个对中共来讲当然是很大打击了。现在在亚洲，中共只剩下东盟。
所谓东盟就是越南、柬埔寨、印尼、马来西亚这些国家。
我们可以预见美国和中共对东盟的竞争将非常之激烈，
美国和他的盟友一定会力争。
而东盟各国今次从乌克兰这个例子里面也都认识到独裁政权的危险。独裁政体加上扩张主义，再加上一个想君临天下的毒夫，就尤其危险。这样讲起来，中共做什么衰什么的模式可能又会在东盟上演。世界舞台日日上演新剧，正邪较量激烈地进行，
世事如棋，变化很大的，要看下去。
我想我们需要的是一些耐心和一些信心。
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多谢大家。